可不可以请，就是你现在计划要做见证的，现在就坐，往前面坐，坐到前面这几排来，大家也知道我们大概时间比较有限请大家原谅，我大概5分钟的时候我会那么敲一下铃，希望你不要拖到8分钟，如果8分钟就这样了，如果到10分钟那会怎么样？那个，请大家就是我们尽量压缩自己的时间如果你是真的见证比较长的话，你说你时间是很长，你也特别愿意分享的话，那可不可以请你先分享5分钟左右，然后后来我们没有如果没有人再来分享，你还可以再到前面来继续。好，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啊。愿意拿着。
谢谢大家哈，我叫张小木，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认识我，可能有些不是很熟悉哈。我叫张小木，佛晓的晓，晓得我的木者的意思。感谢主，我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很属灵的名字，但他不信主。后来我受浸的时候，申伯伯提醒我，他说：“哎，你这个名字很好。”感谢申伯伯提醒我，果真主很怜悯我，我晓得我的木者，其实是我的木者晓得我。我大概是4年以前，我站在洛城，就是那个 Bill 小学的前面，我做过见证。那么那个时候是有一节那个经文哈，就诗篇121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打盹，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今天其实我不知道是感恩聚会，但是刚才牧师在短讲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寡妇的油哈，我想，牧师讲的这，我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催促，我说我要上来做见证，因为这4年主在我的身上，的恩典丰丰富富，实在是数算不完，5分钟肯定讲不完。那我想我就是简短的讲，因为这一阵我们是婚姻家庭哈那个系列的，那我的那个现在婚姻是卡在一个光景里面已经4年多了。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当时是很痛苦，像这个寡妇的状况一样的，所以没油了，然后也很苦，不知道路在哪里。那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信主信得很不好。那我那个在痛苦一来到的时候，我就垮了，垮了以后，我就像掉在水里面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人，伸手一抓，我不知道我抓住了什么，但是现在我知道是我的主抓住了我，他把我的手抓住了，所以一路带着我走过来，所以我经历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上个礼拜牧师讲到了饶恕跟赦免，有两句话，我想对我的感动很深。他说那些认为赦免很容易的人，是因为还没有爱，没有受过深深的伤害的人。那我想这句话，当时我听到的时候说，呀，是这样的，我受过深深的伤害，那么因为受过深深的伤害，所以我知道赦免很不容易。那么这一段话呢，其实对我的触动很大。那么下面牧师还讲了一句话，说那些认为赦免是不可能的人，是因为没有尝过上帝大爱的人。哦，那这句话以后更加触动我的心。大概在5月份的时候，我在单亲团契路德团契，我们那次的分享，姐妹说让我来分享，我就回去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我分享什么？然后主就给了我2个字，说饶恕。哦，我说要我分享饶恕，我心里面就很感动，我说主啊，谢谢你，这4年我一直在学习饶恕，因为我的婚姻被卡住，可是我选择的是要走一条十字架的路，因为婚姻不是为了我个人的满足，是为了彰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我选择走上这一条路以后，那么你就是要面对所有的伤害，你没有任何的反击的权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学习这个饶恕跟赦免。那我那个时候是很痛苦，我觉得我做不到，可是感谢主的是，因为我尝到了上帝的大爱。 所以上帝在我的身上的恩典太丰富，那么我觉得赦免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没有条件，就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跟父神的第一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后来在路德团契的分享之前，因为主给了我这两个字以后呢，我就去寻求，我说主你要我说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伤害我的人，我需要赦免的那些人。我就想了一堆一堆以后，我就说哦，主是的，我说这些人我需要赦免他们，这样我可以去分享。那后来主又给我带了我去读了约瑟，读了那个约瑟被伤害被迫害，然后那个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呀，我说主你真好，你又给我活生生的人物。那我就很喜乐。后来那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开着车子去 Shed Grove 地铁站，我去接我的一个导游。然后那个我开着过去的时候，我一路唱着赞美诗，因为我太喜乐了，我跟我的主在一起，唱着赞美诗我就开过去了，开开开，快到地铁站的时候，我突然一抬头，从后视镜一看，有一辆警车跟在我的后面。哇，我说怎么搞的，我做什么错事了，怎么一个警察在我后面，他是不是也要到那个停车的地方？那我就赶快就把车子停在那个 parking 的地方，我就靠边了，警车呜就亮了，我知道他在抓我。那我停下来之后，那个有一个警察呢，他就从车上下来，下来之后他跟我讲，他说请你把你的驾照跟你的 registration 给我，然后我就交给他，警察没有回车上，他就对我说，他说你在限速40的地方开到60，你在限速15的地方开到40，按照法律你是会马上被抓捕的， arrested。 哦，我当时一下我就傻在那里了，我说我没有看见 sign。 然后那个可是你知道弟兄姐妹，对我们对于法律的无知并不能减轻我们的罪行，是不是？因为你犯罪就是要付上法律的后果的。那当时他这样跟我一讲以后，我就说，我说 I'm really sorry， 我说我没看见那个 sign。 他说那你是不是常常来这里？我说我不常来，只是偶尔接人的时候我会来。他说你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很严重的车祸，因为这边人来人往，很多的行人。我说我知道。他说你上一次被警察追是什么时候？我说大概2年以前有一次，不知道，也是不知道，我开到在66上面，我开到 HOV。然后那一次警察是开了我的罚单，我第一次被警察追追追，就这样。他说那你有没有因为超速被抓过？我说我从来没有，但弟兄姐妹，我在神的面前我很诚实，在大家面前很诚实，我也常常会超速。那个这次是被警察抓到以后，那个警察呢就跟我讲了很多，他说你这样开车很危险，会怎么怎么样。我说我都知道。后来那个警察就把驾照跟 registration 还给我，他没有上车，他说你以后开车要小心，然后他就离开了。当时这个警察他抓到我的时候，后来我 notice 到，注意到他有一个细节的动作，就是他在过来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车后面，然后他就往我车里面去看。我的女儿已经10岁了，她不需要坐 car seat， 但是因为当时我是为了接我们查经班的一个姐妹跟她的孩子，所以我特别去准备了一个 car seat， 放在一个 booster chair， 放在我的座位上面，对不起提醒我了。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就赶快不是，对不起，被打断。那个后来警察就看了一下我那个 booster， 我想他是看到，他以为说我有一个小孩，那么我按照法律是要被抓起来的。但是这个警察把驾照还给我，他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在那里以后我非常非常的羞愧，我非常非常羞愧，我在那边我就开始流泪。然后我就开始悔改，我说主啊，我说你要让我学习饶恕哈。我首先想到的是说我要去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说我是需要被饶恕的，而且我的罪大到一个地步会被抓的，可是警察因着恩典他赦免了我，这是完全是无条件的一个恩典。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无罪的成为有罪的，挂在十字架上，他还要跟父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后来在这个功课的学习上面，我首先想到说我被伤害，我需要饶恕别人，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说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罪人，我跟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以为我很爱主，我不会再犯罪，可是罪还在我的里面，我还是会犯罪的。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深深的被触动，知道说恩典何等的浩大，赦免何等的浩大。不然的话我跟我女儿讲，我说你今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因为我违法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说，尝过上帝大爱的人真实的知道什么叫赦免。被深深伤害的过的人，如果你愿意去赦免的话，上帝的恩典丰丰富富，而且当我们去真正去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发出那个美丽的光彩。不知道人没有办法去说，我真的是在这一路上经历上帝太多太多的恩典，从没到有，从不可能成为可能。但是我感谢主，主赦免我，而且这个主也借着这个警察的手再一次提醒我说，我需要被赦免，不是说我天天想着我要去赦免别人。好，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主啊，我本来没有这个要见证了，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可是刚才牧师讲的那个单亲的家庭嘛，我就是见证神的一位啊。我儿子6岁的时候，我就是成为了单亲，然后那时候我的先生是我的主，所以刚才牧师也说过，我们的那一半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属是我们的神。当我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像这个我声音够大好吧，不行。我回到就是说我去寻找主的时候，我就是知道原来神才是我真正的主。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现在算起来已经有10年了。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孩子们，现在还在灌油，还在倒油，还在神的关，还在关起门的那个里面。可是我也在卖油，我也在供养我的孩子们。所以我就是说在这里，我就想到诗篇大卫的见证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于缺乏。然后我们最近我们教会在读这个圣经的这个进度的时候，是读到那个列王记上，刚读完列王记上，他那里也有的一段就是以利亚他去神叫他去找那个寡母去供养他，然后那个寡母就剩一桌子的面粉跟一小点的油，可是他一直这样每天就是供应神人，然后供应他的孩子跟他的家人，一直没有断。然后我就看到神也是在我的身上也是这样，10年来一直没有断。所以我这个要是我不上来见证的话，可能我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现在我的三个孩子，大的已经21岁，在读大学3年级，然后他的学费他的日用饮食没有缺乏，然后我的老二也是在大学里面进入2年，他的学费也是大的饮用饮食也是没有缺乏，然后我的老三今年升到11班，就说刚好完成了10年级，他也是没有缺乏，不管他的智慧，不管他的生活，不管他的学习都没有缺乏。然后一路上看到你看到我三个孩子真的是好高大，老三已经1米8多，你就看到在他们身上就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荣耀。然后我希望要是真的是在这个难处的里面先回转归向神，眼目间静静在神的身上，先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关上门来倒油。感谢主。
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怎么，我一点都真的不知道今天的感恩聚会，然后我本来想肯定也轮不到我，肯定，所以我没怎么，但是我真的被王牧师讲，我也是个单亲，我那个先生去年走掉了，我就想在这里感谢神，他让我看到我拥有很多东西，这不是说是物质上的，或者说有大房子或者什么，真的神真的让我就是不是整天沉湎在那个悲伤中，整天那个就看到自己这么 可怜，但是我真的是感谢神，让我看到我真的拥有很多教会啊，那个周围的兄弟姐妹朋友，然后真的很多的爱都围绕着我，所以我每天我都觉得开心都来不及，所以我就没有想到那些那个。然后我也感谢神，让我不去看那些我所缺少的东西。其实我可以觉得自己有很多可怜自己的地方，但是我就看到，哎呦，真的是那么多神给我那么多恩典，那么多好的两个孩子，那么懂事，那么好。我就觉得真的，我就是每天就跟自己讲，我真的就是感谢神，他让我拥有那么那么多的东西。我想我一定是在这教会里一点点成长，感谢神。
亲爱的主耶稣，我今天在这里，我要为我们耶稣基督做见证。其实见证很多，主的恩典很多，主的恩典来到我身上可以说不完。我们慈济老人福音教会的兄弟姐妹都知道，我叫许金荣，大家可能也知道，有的兄弟姐妹问我，但是我今天，我想，我们今天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星期天，我回想起我们今年第一个星期天，我们王牧师就告诉我们要亲近神，只有亲近神才能知道神的恩典，而且越亲近神越知道神的恩典。当然亲近神有很多的方法，可你怎么亲近，怎么知道神对我身上的恩典，我们刘牧师、王牧师告诉我们，在我们今年第一个星期天开始的时候，要我们主日祷告40天。其实主日祷告是更亲近神，要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来了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只有亲近以后，才能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才能够知道这个恩典是甜的、是苦的、是辣的。因为我经过了受点苦了，确实很苦，我现在过得很甜。我怎么知道甜？因为我亲近了以后我才知道。虽然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高一个是低，我是低学长，我的老婆是高学长，我们也不能我肚皮，但是我想我亲近神，这个我肚皮我没想，因为我看到，我在圣经里看到，伊丽莎为了要修复圣殿，他号召兄弟姐妹亲近神，主日祷告。啊，这个例子很多很多来圣经里下。我自己，我们两个人每一天，我们恩定时间不变这个时间，包括我们来教会，我们这个时间，我们每一天来，我们也不变的。就是早上9点钟出门，哪怕刮风刮雨，我们都，我想这也是我们亲近神。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将近有6年的时间没有变过。早上起来做好搞好卫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亲近神。我想只有亲近神，才能有对神的恩典。我要敬畏神。因为你不知道亲近神，没有知道神的恩典，你不会再敬畏神。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圣经里像我们这个很好，我想了，我要敬畏神，我们要敬畏神。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始终我们有了这块地，我想我们老人教会，我们很多老年兄弟姐妹特别多，我本来在中国圣经教会，后来到这里来，因为这里老年人多，我的家人告诉我可以这里跟老年人谈谈。可是到这里以后呢，我们每天要坐冷板凳，每一次来特别是冬天，现在神给我们那块地，我们怎么来？我想了，上一次给我们一份单子，我们现在还不到40万，要400万， 我想我们有四十万，哎，这个这里下的很好，哎，你把这个一瓶油倒来倒去，哎，上帝恩待我们，把这个油倒出来，我们四十块、四十万，我们也可以倒来倒去。我想我们罗城教会有300多人嘛，200多人嘛，我想我们这个油都在这里边，这个油都会得流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只有亲近神了以后，才能够敬畏神。敬畏神，上帝讲得很清楚，要我们神的恩典要牢记，对吧？我们要做施舍，施遍舍更有福。我舍了，我舍了很多很多，甚至于把兄弟姐妹的血也留给我。这个很多兄弟姐妹都知道，都看到的。我现在有才，我从我有了底币以后，我们两个人就下决心，每天从我们生活费里上省一点点省出来。我们要这个决心想，一直要到我们这个围堂礼堂扫好了以后，我们要实际的礼堂了，我们再不要做铁板凳了。所以我一定要，因为王牧师叫我们从今年的第一个礼拜要我们祷告，我们一直要祷告。有了围堂，我们有了苦，祷告；我们甜了，我们更应该祷告。啊，苦的时候我们要亲近神，我们现在甜的时候更应该要亲近神。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的恩典，可以数不清。啊，我们自己下了两句话，我们两个人经常谈、经常唱、经常读。啊，主的恩典要牢记，神不补基督不补问，一年四季要四季啊，一年四季不能停。啊，我们每一天，我过去也想了，啊，我一个号头有辰光，自个生活费里省一点，省3个小钱。后来我圣经里看了，讲了，到上帝面前，每一天来上帝面前不能空手的，我就改变了。虽然我是一个小钱，我还没有2个小钱，我也有。所以我呢，一年四季归众不停的，啊，我就是这样的决定。谢谢大家。
感谢神，又把我带到美国的第二个属灵的家。1996年我是在北美金地亚居住，全家人居住。97年是在我们在陈雷大哥英明一家，全家人受尽归属主的名下。神在这个家里面给了我真的基督弟兄姊妹一直在帮助。今天我所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引奔我在我的生命中的给我的那种光和，常常想他。今天为什么来呢？真的这段时间是不知道怎么，常常在思念他。神接着他留下了一本书，我和我的家。这本书最近又看了一遍，看的时候真的常常带我进入他的跟他在一起的生活同在。这本书里面好多的话真理行间，言语非常的简短，但是他那种神的恩典在那种诉说里面没有很多的高言大志，也没有什么主要的境界，但是他自理行间那种赞美感谢神。在这里面我看到了他一个家，看到了他的献身是那样的如何的敬畏神，看到他那种生命的传递，看到了他的父亲。那么为什么要讲这种事情呢？因为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回忆在2010年有一天，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时候面临我们家经济非常困苦的时候，但这时候我想，主是我的帮助，主是我的力量，没有地方去说，我想只有到神面前。所以神就让我呢，每一天呢就到神的面前，早上不吃饭，天天去祷告。有一天在祷告过以后，我就上班去了，上班的时候又到单位又去祷告，然后到 出来了，就是吃中饭时候，我就吃饭的时候，在做谢饭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我吃了饭，拿了两次饭都不能再吃饭。那你总就脑子里面有一个方法，不要吃饭。事后有一个声音在讲，不要吃饭。后来我说，那既然有这种感动，我就不吃饭了，就不再吃饭了。那天呢，是一个星期五，那下午呢就总没吃饭，我就在了。既然不吃饭嘛，我就一边工作一边还在那个祷告，就赞美神。后来那天星期五，我说按照那段时间，我是在圣。是洪胜弟兄家查经，我就开出册子去查经。可是到了册子上，突然间事后有一个声音在我灵里面在催我，不要到圣伯伯，不要到是洪胜弟兄家，带一个到一个姊妹家。那我就想到哪一家？哎，这时候突然就意念里面就叫我到尹伯母家。哎，我心里面不情愿，凭良心讲，为什么不情愿？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恨不得把神的话变成我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圣经读的太少了，在困难时候我真的好像觉得太饥渴。好时候只有到，我说我还是要到神，我自己开车的心愿里面还是想到神洪圣弟兄。但是这时候忽然又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讲，你愿意信我吗？你听我话吗？你真的爱我吗？后来我这时候说，神啊，我说我愿意听你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信息。这时候后来我说我愿意，我相信你，我顺服你，因为你太值得我相信。后来我就真的把这个触动就到了，一路就到了尹伯母家。在路上我就在想，为什么到尹伯母家，我自己不知道。后来我就在想，哦，可能是这个，可能这个，我就想到了，我的好像我师的负担是在尹依兰和王建华弟兄上，因为我看他们那样的赞美敬拜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在这个嘉应施工上面，所以我想，哦，可能今天是这个有一个事情，那我就立刻和有一个团队到这边来敬拜，就联想到一起。后来我就到他家，平心而想，我没有电话。我当时电话坏掉了，我就到那边，因为我和尹伯母在我们教会很少到人家家，因为我在教会关心的人太少。可是尹伯母呢，在我生命中呢，不知道怎么样，我曾经去过两三次，非常的好。他给我在，他非常的让人跟他在一起非常的舒服。后来我就又到他家，到他家我第一上来就敲了门，王建华打开弟兄开了门，我说尹伯母在家，他在家。等我就听到尹伯母在这边，我就进去了。但我信在，然后但我因为第一个迫切愿望想见到尹伯母，我说尹伯母，尹伯母是建平，我在这儿呢。我看到他，听到他声音，可看不到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就这样问，后来我就听他一个声音在发到一个地方，对吧？我就按到那个声音去想，哦，他睡在沙发上，睡在沙发上，他那样子，他笑的对，但是笑他，但是笑呢，好像似乎在一点不是太强壮一样。他说建平，我生病了。哦，在这之前我讲，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跟王建华讲，我说王建华，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到你家来，总要叫我到这来，我想可能是叫你们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有一个那个敬拜赞美团队，让你们更多的侍奉，我就这样讲。我一边就这样子渲渲染染的大浪大浪的，因为我之前不大那种文明这种素质啊，讲话确实是的，这是我的一种没有经过操练。那我这样子跟他讲过以后，听到就碰到尹伯母，尹伯母就跟我讲，他说建平，我生病了。我说你生什么病啊？他说人家说我是胃癌，他说但是呢我胃查过了，没有，不是胃癌。他说我说你不会得胃癌。真的我不想接受这个信息，我心里面在拒绝。可是他说我有好多淋巴结，他就把我手呢就抓到他那下手过下，就摸一连串的一个个的包。我医生虽然不好，但是我修过护士，修过医生，我摸了这两个，我心里面晓得不好，但是我不敢接受，我也不想接受，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太不想他得这个病，这是我的情感。后来这时候，我接着以后，我就到他那边去以后，我就坐站着。后来尹伯母就跟我讲了他一些的牵挂。他第一个牵挂，他说建明，他说这个病我都不怕，他说但是我现在真的好软弱，他说有一个事情，我想写一本回忆录，我还没有写完。这是一件，然后他讲到了他心里面的所喜欢的，最喜欢的一件事是他的乖孙找到了一个对象，是新族的，是家里面是木仔的家庭，这是他最喜欢的。他最担心的呢，他当时讲，他说我的女儿女婿，他说的他们工作很忙，他们很爱做，当时他们好像我叫他们这样做，我说哎呀尹伯母，我说哎你不知道我呢，我当时讲，我说我原来哎新老祖跟他这么大，我常常都不到教会，到那边就是听个道就走了，我说会好，我说他们俩这么爱做怎么怎么，我就这样讲。然后他就越讲到他一些，然后就跟我分享，然后他跟到我想到他的家，讲了真的在那天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讲？神给了我个恩典，我两次的拥抱他，他叫我拥抱，自从了亲眼跟他在一起，他的面容始终在那样。我爱他，因为上帝爱他，因为他爱我，上帝借助他帮助了我。然后正面讲这本书，我相信是神给了我的。那今天因为这样，我不讲，再讲。那后来神在这里面经了，一共有三个片段是神带领我。但我今天主要讲一个什么，就没有时间，我就不想讲了。那现在我想讲一个什么东西呢？这本书神一次讲，然后为什么呢？这本书在我曾经在一次的时候，在他家的外孙结婚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在想，我是不是要送一份分递出去？我非常有挣扎。那这个时候，神释放我，神医治我，神真的用爱，我相信神爱这个家。我用一句话说，尹伯母，我一直跟我讲，尹伯母说，我说尹伯母，他常常有一些人跟我在这几年来跟他常常在一起了，他常常讲一些说，我说尹伯母，我相信。一人的家庭必成熟地图，他说哎，他说我也是相信成熟地图就成熟天国，我相信这个家必兴旺，因为在这个里面看到一个尹伯母的父亲那样的敬畏神，看到他的先生那样的敬畏神，看到他的自己那样的敬畏神，也看到他的女儿女婿那样的爱主，也看到他们家的下一代他的外孙外孙女那样的有财富。他的外孙是我儿子的好朋友，一手好文章，在多少年前神给我看到一个，我诚实地到面前讲，我无法不讲，神真的用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带领我和我的先生，所以我想神给是智慧完全的，他给这样的人带领不一样的方法，我相信神给光非常强烈的光，我看到我相信这个光就是救恩的光，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我相信那个天上的星星就是永恒不落的太阳，耶稣爱他，耶稣把我的尹伯母接到了天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就他的生命就让我学着怎么样子好好的做一个就像他那样谦卑柔和的人，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祷告，说的少而做的多，生命在发光，他这个生命激励我，也在这个家里深深的谢谢这个家的弟兄姊妹，首先借助陈雷大哥和陈尹大姐，然后接着沈伯伯沈伯母这个家庭把我带到，然后就是尹伯母，还有更多弟兄，谢谢。
大部分人都认识我啊，有新来的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姓崔叫崔振中，来这教会大概四年了，我见证的题目叫顺服神。淑琴让我低调，让我别说，可是犹豫了半天呢，受圣灵感动，催逼我必须得上来为神说两句话，神对我们的改变，这是为了荣耀主，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也希望呢我的话对兄弟姐妹有所造就。感谢神对我们一家的保守和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学习信靠顺服等候神，让我们改变目光，少看世界，多看神，多仰望神。我们生活难处还是很多，按照属世的眼光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晴空万里的蔚蓝色。今年夏天呢，应当是我大女儿孝宁大学毕业的日子。我下意识的到商店去买了个卡，写好了贺卡，但是没出邮寄，也没有人去受领。我老母亲呢也老弱多病，没有假期啊，因为没有假期，我没办法回去看望，想接我母亲来美国呢也来不了，无法成行。我拼了老命，去年大家都知道，去找工作，简历投出300-400份，有好几个面试，每次都认为神是给我开路了，神给我开路了，可是都没有成就。我前途怎么办？不知道。我现在临时工作状态呢，也不能维持多久。好像我天空还是晴云阴云密布，不知道暴风雨再不次来到我身上，但是呢我要说呢，感谢神对我们一路的保守。过去六七年我们一直生活在苦难的阴影下，其实回过头来看呢，神一直在没有离开我们左右，在我最难的时候，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呢，身边总是有爱主的兄弟姐妹搀着我拽着我往前走。这个不知道有多少的兄弟姐妹默默对我祷告，都不会告诉我们。总之呢，没有神的保守，我们的事情会很糟。最后神现在一直在保守我们，没有让我们跌倒。我们所经历的难处，神都知道，神是为了建造我们。 神给我们留下还很多，数算主恩呢，神真的让我们惊讶，神让我们有比别人经历更多的丰盛。从苦难中走过以后，我们的有深刻和丰富的经历，再大的难处也压不倒我们了。单单就靠这个，我们就要感谢主恩。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困难以后呢，我们能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保守我们，神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看不看世界，单单仰望神。我和淑琴的这宝贝女儿丽娜也很好，进步也很大，这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喜乐和安慰，她很多很多，为此也感谢神。神呢也给我预备了聪明贤惠、有忍耐、有智慧的妻子，那感谢主。房屋和钱财是祖宗遗留下来的，但是未有先妻是耶和华所赐，真的，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我为此感谢主。时候到了，神就给我们开路。当我工作还没有着落，申请大学教师职位没有成就的时候呢，最后一个星期我准备去申请失业救济，办公室的秘书给我告诉我说，研究所会考虑给我延半年，给我临时工作。其实我仅仅失业了一天，就一天，因为我现在工作是临时的，没有保险，还是很担心。深知道时候到了，那就给淑琴开了个门，让他给他赐个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明天是他工作的第一天，都感谢他。圣灵感动我呢，让我原谅对我造成伤害的人。牧师上个星期讲过，说没有被伤害，说原谅很容易，说没有圣灵的工作，原谅是不可能的。我面对家庭灾难还没喘过气来的时候，老板让我失去工作。然后呢，尽管没有错，我工作很需要我，我也很需要工作，我也很努力。尽管我工作很出色，别人说我很能干，但是老板闭眼不看，说你走。这样呢，把我推到失业的潮水中，让我任凭我挣扎。我心里说，老板，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原谅你。可是呢，在我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听到了神的应许，应当原谅我的上司。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淑琴也一次对我说，说刻薄的话不造就任何人，对自己伤害更深。所以老板永远是老板。这一天我顺服下来，对老板说了很多祝福的话，说我仍然尊敬他，愿意和他合作，有机会帮他做事。很奇妙，神的道高过人的道，老板深受我感动，然后主动地承认他对我误解太多，没有设身处地为我想，并希望我尽快找到好工作，他会尽力帮我。我们现在是朋友，给彼此有足够的信任，还有很多合作。他写 paper， 他承担了很多辛劳的工作，本来应该我做，他也改变了许多。真的，我看着他态度转变，然后出于对我的信任，他的钥匙还让我拿着，我的办公室的 computer 还让我使。所以是感谢主，神的智慧永远是高过人的智慧。爱神的人，神是知道。在过去一年中，我学习顺服，学习仰望神，不管环境如何，知道神在掌权。神关上的门呢，别人没能开；神打开的门呢，别人没能更关上。凭着自己血气，拼命要找教授的职位，为了荣耀自己，向人证实自己实力，说老板不对，实际上神不喜悦，这扇门就没有过开。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神也看顾。在我找工作的时候，自己的能力得到提高；找工作面对挑战的时候呢，其实是充实和完备自我的过程。面对挑战，告诉弟兄姐妹没有坏处。神看见了我的努力，现在我的临时老板对我提供的高质量的结果呢，非常感激。我的前老板呢也感激我的工作，通过我们合作共同努力，这文章修改以后呢，马上就要发出去了。在 NIH 呢，还有另外一个老板对我工作很感兴趣，愿意跟我合作。如果经费允许呢，他说他愿意给我提供工作，愿意继续延续我临时的工作。虽然是临时，但是呢，神的一步步带领，给我的供应不会缺乏。神也看见了我的顺服，够用的恩典就加添给我。我最近接到邀请，11月初呢要去墨西哥的坎昆，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呢做一个一小时的报告，同时还会到墨西哥大学给研究生讲课。感谢主，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呢，靠自己的时候呢，神就闭眼不看。多少劳苦白白受，当我愿意放下自己，谦卑下来，让神掌权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足够足够的丰盛。相信神呢，不会单单对我工作有保守，神还会有更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建造，得完全， 成为圣洁，为神所用。那在借此机会呢，我非常感谢为我们一家横切祷告的兄弟姐妹们，他们祷告，你们祷告神真的垂听，我们一家能够重新站起来，站在主的面前，见证这个，就是见证兄弟姐妹对神的爱。所以感谢主，阿们。
感谢神能感动，让我能够上来做见证。对我来说是一个操练。为什么是个操练呢？昨天我们的弟兄聚会，就是说我们在家里啊，不太容易讲出赞美的话。那我想先操练一下，先从赞美神开始，然后在家里这个感谢姊妹，那就更加容易一点。我们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一个现象，就是上面来做见证的姊妹比较多啊。那说明我们弟兄这个不太善于表达赞美，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弟兄上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我讲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说刚刚崔弟兄也提到了，就是说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就是找工作的事情。我的大概的经历是这样子，我就是说我在做完那个博士后之后，在纽约的一个药厂里工作，然后我们厂呢被人家买了，所以就是 lay off， 然后回来。感谢神呢，就用这种方式把我带回来。然后我在那个 FDA 做那个 contract 做了两年多，因为我要找一个新的工作，所以去年这个时候就是说一直在找工作。所以实际上很平常的，但是你当时觉得你好像是多么的艰难的，实际上大家都一样。其实我还是蛮幸运的。后来呢，就是说神的带领呢，让我在 FDA 的那个另外一个生的找到一份permanent job， 所以呢，感谢神，感谢神在一路的带领。你要知道，就是说，找工作时间很长嘛，就是所以就特别珍惜这样的工作。我想神也是一种操练。这就像我们有的弟兄盼望了很多年才有第一个小孩子一样，或者是有的弟兄到了比较大的年纪才找到一个媳妇一样。所以呢，我这个年纪比较大，找了一份permanent job 呢，就特别的珍惜。所以我想神也是对我的一种这样一种操练。感谢大家，就是这个。
我做的见证就是我给我三姐传福音，这个福音呢一传就传了十多年，就是十多年前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姐的眼睛因为那个视网膜脱落就瞎了，另外一个眼睛呢，因为医生的那个疏忽，一个眼睛也只有剩了一丝光了。当时姐姐的那时候的那个对生活充满了那就是那绝望，万事俱灭，俱灰。所以那时候我不在上海，他在上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我想从20层楼上跳下去，就是我的生命。我当时我没有信诚，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才好。我说我真的用这样一个亲情的，就是自己的亲情的给他说。我说你这样一走，你虽然是完事了，你轻松了，你对我们后人留下的你的兄弟姐妹还有你的朋友，那是多痛苦的。然后我姐夫在劝他，说叫他说他愿意。只要他活了一天就愿意守候他一天。虽然我姐姐已经从那个死亡线上，她不想去死了，就走出来，但是呢她心情变得非常的暴躁，脾气也非常的坏，动不动就要骂人，就要吵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到了美国来了，因为一个很意外的一个事情临到我身上，一个灾难，因为我的骨折就是脊椎断了。但是我二姐在江州，那时候那个教会的姐妹那是给了帮助，使我三个礼拜以后马上信了主。但是我觉得通过姐妹的爱，教会的姐妹，我就体会了神的爱，大爱，我说多么甜美的事情。我就去给我三姐传福音在上海，但是她不听，她很还要反感。后来我讲到对神的就是我们罪人的时候，他说我没有罪，我有什么罪？如果有罪，我就是我前世做了什么业，做了什么恶事，老天爷才对我这样的惩罚。 哎呀，我听了怎么办？后来，但是我还是我加州的二姐是也是个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是从电话上给他传福音，还从那个我那个大儿子也是经常寄些书给他，叫我姐夫念给他听。他慢慢的心也变成原来很刚硬的，慢慢有点软化。他也说，后来当时周围的上海那周围的传的佛教的那个东西也比较多的哈，好他说我听听你们佛教跟那个基督教好像都有道理。他说，后来我说但是我想还是要坚持不懈的给他讲。最后他说哎，我听听你们基督教的好像道理好像比较多一点。后来他说我信了，但是我有点相信，但是呢我不现在不是基督徒，我能不能给神祷告。我说一样的，我说你现在不是，你就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亲生父亲已经去世，但是我说神就是我们的父亲，你有什么苦难有什么话就给他讲吧。后来他那个也是，他说我是能不能祷告，我现在能晚上白天睡在床上坐在床上你都给他祷告，有什么心思都给他讲。后来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他彻底改变了他对神的信号，就是他的那个眼睛不是还有一个眼睛就剩了这一丝光的眼睛的光源越来越微弱了。最后到了那个医生去看的时候，医生说他的白内障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到后来的光完全要消失。他说照了好多名医生啊什么的，上海的好多专家医生都这样建议叫他开白内障，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个手术。我姐姐的他的要求不高，他说只要把我这种光这个光保留了好，我就都没关系，就这么一点点最低的要求，那些医生都不接受。最后我当然为这个事情要祷告，最后找到了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个武汉哥的医生，一个比较好的很好，他愿意接受。所以开刀的那个段时间前前后后，因为我们时差跟上海的是不一样的，我实际上是从晚上半夜的一直祷告到早晨那天手术。哎呀简直把我紧张的要命，我说怎么，我说把它交给神吧，我还说给医生聪明才智给他智慧聪明，也给我姐姐要有信心有力量，让神托起他牵着他手能够度过这难关。就那天他们那边上海是12点钟，我这儿半夜我就就12，我们这里是晚上12点钟。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二嫂，我说怎么样的情况，二嫂说哎呀成功了太好了。他说哎呀我一下子就跳起来，哎呀我真的从把电话一放我就跪到地上，我就那时候我赞美神啊，神啊你真伟大，你真正的爱我们啊，我这样说了这么一句。后来最后我姐姐的吧眼睛确实开了手术，又不仅那个光和那个保释到了，而且大概还有那个看到了我姐夫的脸。我想想心里很心酸，有十多年来他没有看到我姐夫的脸过，这一次能够看到了。而且呢他能够那个药瓶上那个大字他能看到了，而且那个电话上的字也能看到了。哎呀我说真赞美神啊。后来他也给我说他在手术的时候，我一跟他说怎么祷告，我说你神啊你什么要求，他说在手术的时候前打的那个麻醉药的时候他一直在祷告，他说他打到眼球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痛。他说他临着隔壁一个床上一个老太太说哎呀痛得要命，他说我怎么一点都不痛啊，他说我在祷告神了呀，他说祷告神给我，所以我说这是的，说我说神在给你帮助。然后呢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后来我们虽然我们远离他远离那个千里吧，但是我们怎么给他传福音呢，我想最好能够有生前有就他跟前比较近的一个人给他传福音哈，也很巧妙。我跟二姐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的话，那个他一个同学，高中一个同学，从香港退休回来，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就找到了他，找到他，然后他每年回来三个月就把我姐就给我姐姐就直接的传福音，讲的是讲圣经讲神的种种事情哈。后来他听了以后就给我说电话里说，哎呀，他讲的东西跟你们讲的这是一样的，真的我很那个。后来天天那我那个他那个同学就给他传福音，那么我想呀这是神的，也是神的那个做工嘛，也是代替了我们生的，我们在电话里就说很多还是也是不是很讲得很清楚哈。后来他也给我讲也有几次以后 他那个同学把他带到那个教会里去，叫他带我听福音，他说他去，他原来很拒绝，他去了。然后最后一次给我讲，对吧？他说牧师讲完以后，他说就是他说在招呼召他们，都是哪一个哪一位愿意接受神作为他生命的救主，使他今后的生活能够有盼望，有的喜悦。他说请举起手来，他就把他手这样举起来了。哎呀，我觉得好搞很感动。然后他这个同学就把他迁赴到慢慢参到那个牧师的面前，牧师就替他找祷告。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这十几年来，这个福音因为神也给我了一定力量，我说我还是给我姐姐传道了，她现在已经觉知了，然后我要继续为她祷告，让她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教会的名叫路程福音教会，真的是福音。在这份最后教会里面，我觉得我领受了福音的恩膏。这恩膏的教训是真的，就是圣灵。这个生命之道，真的它不是一个知识，不仅仅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知识，可它正是生命之道。这个生命带领我们超越，带领我们把属天的眼睛打开，使我们信心更加坚强。这个信，正如他讲的，现在所成的有兴旺爱。爱是最大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是因为上帝的爱。伟大的全能神耶和华创造宇宙万有，也托住万有，万有都是为着他儿子造的，也借助他儿子造的。那常常我就在思索，我在生命中怎么样行走这道呢？我原来是一个信菩萨的人，真的可以说真的在一种罪恶当中，自己都不知道皈依佛门，常常在那样，但是在生活中的时候，好多那种败坏是我无法理解。可是这个生命之道冥冥之中带我带到了一个平安喜乐，不是说在这条路上没有艰难风险，而神正因着带我在艰难风险中，在这种困难中，在我自己所不愿意的一些苦难中，带我进入了丰盛。今天我相信主耶稣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在哪里？这一个福音是我。那这次我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在这次我去2010年我买了一张到以色列的票，我很想到那边参加以色列的朝拜，可是那年有一些原因突然的没有了，因为我公公的病重。那这次呢，这张票呢，我就把它安排了2月份，结果因为特殊情况不能去，整个就完了。后来突然在生命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在两天之内，突然间我们家里面改变，允许我去了。在星期一的晚上还没有可能，星期一晚上我查进去，大家一起为我祷告，我一想，我说神啊，我顺服你，你如果要叫我去，你就预备好这样的环境，如果你不要我去，我这张票浪费了，无怨无悔，先给航空公司。因为上帝在掌权。当我回家的时候，突然我洛阳弟兄打开门说，冯建明领导来家了，开玩笑。我说的，哎呀，我还领导呢，你永远是我们家领导，因为神在家里面永远胜利的是丈夫，是权柄。当你妻子顺服的时候，顺服丈夫，尊重丈夫的时候，这个部分真的领导讲。这么多年来，真的我在这里面学会了顺服，学会了尊重我的丈夫，学会了怎样如何从神那儿来，慢慢的让这份爱来爱家里面人，真看到神做的真太美好。美好在什么讲？应着这样他同意我，他说我今天给你去了。我说你也拿我开玩笑，你常常在逗我。他说不是的，我真的愿意给你去。我说你真的吗？他说好。我说好，那真的去。星期三一大早就出发了，星期二急急忙忙的把行李和打我上班，还不老实。到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是7:48进去。我说如果能赶上我就买到东西，不赶不上就带到这份一份对母亲，对养育我的母亲和我养育我先生的公公。去爱他们，去看看他们，就带着这份孝敬去。可是神给我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这次去了以后，因着我在这边一个姨娘是易光会和王建国牧师带他们传了福音，他信了福音。这个姨娘在北京，他一直在催迫要我到北京去。结果真的一句话，这一次人正看到神如何在做工，神如何借助一个愿意顺服他的人，他做工。超过我所想，十个人信主归入主的名下，这是我真的，我流着感恩的泪，我说 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是这份爱激励我生活，是这份爱是我一个忧郁症的人，曾经自杀的人靠着他站起来，靠着他经历，虽然在志愿中原来硬着苦，原来觉得在美国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这个语言，在这边多艰难，看不到一点点的希望，生活是为着儿子，为着先生，不是为着自己，更不要谈为着耶稣了。可耶稣慢慢带领我如何知道他是那样全能的神，他是那样的美，他是那样的真实，他是那样活在我的生命中，活在我的人，是他的恩手，他永不止息的爱，是他不断的供应。他这次供应的时候真的透我所见，真的看到，让我看到一个什么，打个我们活在自然界中，也活在灵界中。这次我看到真的在过来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个人被他父亲突然的死亡，他这样的沮丧。我先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给他好好的讲了一下。可是在我最走的那一天，他打电话来，他说：“冯建平，你今天我正出门，看到一直圣灵的工作，神怎么样奇妙做，他不务实，人常常务实务实，因而神不务实。他在最好的时候把他的爱带给人间，他拯救灵魂。耶稣爱的是什么？他不在乎我们人在地上有地位、有名利、有金钱，他在乎的是灵魂的救。”所以我们要把这边这些人到了，他说建平，他说能不能到你家来，你能给我传传福音。我说呀，你今天不要，我们现在我到你家去。可是在那时候看到，正看到如何神怎么样做工，神真的信实，神他是有权柄的，耶稣的权柄能赶去一切的死亡，耶稣的权柄能赶去一切的误会，耶稣今天复活的主带这个人就给他看多一件圣经。我就是修了一个什么学天聆听，我这人平常是不愿意聆听人家的话，现在此时此刻我也在犯罪，但是我还要讲。可那天我愿意听他讲，我花了40多分钟听他一个人讲他怎么样子，在怎么样苦恼。他父亲死，他也要自杀，他也要死，他没有希望。我说不对，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你到医院里面你感染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说可耶稣爱你，我说你看看这些。我就把了我一本读经祷告的书给他，叫他自己读，读的时候他突然间从一种苦丧的脸、沮丧的脸、那种灰暗的脸中，慢慢慢地看到了曙光，神在他里面走。他这时候讲，他说建明，他说你心里这个神好，我说是的，我心里是伟大全能神，他是宇宙独一的神，他的名叫耶稣。我说你愿意归入他名下吗？他说好。我说我们带你进入。后来我到美国，接着就到了美国，他打电话来，冯建明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谢我天上的阿爸父，谢爱你的耶稣，因为是耶稣爱你也爱我，爱我把我从一个罪恶过半中里把一个死亡的人带入了光明，爱你是把你从沮丧中带来，你要好好的读他。我相信信主很容易，可是生命之道是我们成神，这个生命是我们道，在这本圣经中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要相信，要有盼望，耶稣永远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如果您要做见证请快一点啊，尽量把时间压缩在五分钟之内。
好，谢谢弟兄姐妹。刚才那个我想借这个机会就感谢神就在我们家里边的作为。我首先是感谢神在我们家里，我是08年在加州西区主任堂受洗归主，然后呢我太太09年在这边蒙郡受洗归主，然后今年我儿子 Alex 在4月25号也是受洗归主。我觉得主在我们家一个一个的拯救，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想感谢神在经过一些生活工作中的环境来改变我，就是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有时候烦恼，然后呢人就比较非常的 stressful。 然后呢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苦恼，说怎么活不出神那种荣耀来。后来感谢神呢就带领我们到这边来，然后呢我觉得是通过神的话语，通过星期天牧师讲到，然后呢在特别门徒班有一次讲到舍己，就是记得万华姐妹她讲的，她就说，她说你工作呢如果是为了荣耀自己，那这个老我你要把它定死，不是荣耀自己，还是说要荣耀神，不然的话你就说我不能失败，我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你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担子，所以当然就会很那个，所以后来他说要舍己，所以这个对我，还有牧师讲到呢，也是说如果我们定义在环境里面呢，那就说常常就说是很多劳苦愁烦，但是如果定义在神的身上的话，就说 我记得 Pastor Andrew 跟我讲过，他说这个你看那个巨人很大，在你看来很大，但是在神看来他是 nothing。所以如果你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就说这个事情对神来说不算什么事情。有这个信心的话就好办。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情况下，借着神的话语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呢，当然神并没有改变了环境，但是他改变了我的心，让我知道要心意更新的变化。然后呢，就说是我记得有一次很读经，经过这些困难，然后包括跟别人的关系，有时候我后来反省说，有时候很多情况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我改变不了别人，但是可以改变自己。通过这样的改变，我觉得你生命的话就发生真实的改变。然后我觉得虽然说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觉得现在呢，我觉得我牢牢记住一句话，要靠主喜乐，不是靠老板的夸奖，也不是靠你工作上的成就，也不是靠你自己多有能力，而是靠主喜乐。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真实得着的话，我觉得那个这个生命的改变，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然后我也很感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说是各种，尤其是主日学里边门徒班，还有基要真里边很多，我觉得就是神的话语呢是带着能力的，能够真实的改变人。因为按我人的观点的话，这个困难解决了，下次还有，就这样的永远是起起伏。但是我觉得靠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让我们真的是那个心安定下来，有平安有喜乐，所以感谢神。再一个，我太太她不在这里，但是我替她讲，因为她在看小孩，然后就是她也说她是非常感谢神，带领我们到这里来，因为她从元月份那个禁食祷告以后，她以前她不怎么喜欢读圣经的，现在她觉得她读圣经很有喜乐，很有平安，然后她觉得那种跟神亲近的感觉真是，就说是，你必须要花时间，然后他也很愿意跟大家跟姐妹会啊，这我觉得就是为这一切我都向上感谢，所以我觉得把一切荣耀送赞归给神，感谢神。
大家好，我是很少在大庭广众下面对这么多的人讲话，今天也是没有准备，但是刚刚伟华姊妹她告诉我说，她说不是你的话不是准备而来，是从神而来，你的这个见证是荣耀神的名，而不是别的，那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来见证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这个神他是真的是可以引领我们来医治我们。我自己有一个这个就是最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的工作也是工作失去了工作，而且我的一个很好的，我曾经认为是很好的一个姊妹，她对我的伤害，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那当时我的内心呢是非常的沉重，也很低落，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那我认为她是一个信主的，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对我做了一个，就是在我看来是背叛了我，因为我对他是有过帮助的，但是在世俗的利益面前，他还是做出了人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是说他对我有一些伤害的一些行为跟言语，那我当时是非常不能原谅他的，心里会有一些恨怨恨在里面，而且这种怨恨是一下子是没法释放的，我就是很，这让我在信仰的路上也给了我很大的这种动摇，我觉得人就是说耶稣他究竟能不能就是救人为什么有信仰的人也是这样子？后来就是，而且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也远离了教会，远离了兄弟姊妹。但是在我最低落的时候，伟华姊妹她找到我，她在这个时候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告诉我说，她说不要看人，你要仰望神。她说，你寻求主的道路不是看人，而是寻求主，在这个时候你更要依靠主。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的话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吧。那在这个时候 我也在想，其实我一直在思索这个信仰跟人的关系。我就是在这条道路上，其实我有一些起伏，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彷徨。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卫华姐妹她告诉我说，你要读圣经，你要看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以后呢，我就读圣经，我就看神的话。当时有一天，我就其实以前我也读，但是这些话似乎没有对我有多么大的作用。但是有一天，我看到那个一句话，真的是突然那个神的话就像带着一个力量，他在我身边就像一个电流一样冲击我的全身。我觉得当时心里受伤的心忽然觉得被他的大能的手抚平了，觉得突然心里就平静了很多很多，就是觉得一切的一切，我忽然不去那么焦灼，不去那么去焦灼在那里。我忽然觉得释放了很多，我不再去计较以前的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后来我又碰到小牧姊妹哈，她也告诉我说，她说你要去原谅一个伤害过你的人是不容易的。她说因为你没有受过真正伤害的人，你是不会去原谅别人的。我想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原谅别人，去赦免别人的罪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靠神给我们这样的力量。那么另外呢，我就是觉得不管是我在，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过去的一些这些挫折，其实在跟别人比较起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是在我就觉得当时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其实真的是算不了什么。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在信仰的路上，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伟华姊妹说，我说我们真的是需要神，因为不管是受伤害的人还是伤害别的人，其实他我们都需要神，因为神在你受挫折受伤害的时候，他会来给你力量，给你帮助。那么去伤害别人的人，他也是不知道在伤害别人，他有带着很大的这个人后天的一些东西在做一些事情，其实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后来我也能原谅那个伤害过我的姐妹，因为我觉得她也是从自己的生活考虑，她也要生活，她也要她觉得她也要养家，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我能够原谅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请您能不能短一点，很短、
这个、
我们时间那个
我大概只要我看了只有五分钟了，只剩五分钟了，我也只要五分钟。我向弟兄姐妹讲一件这个即时即思今天刚刚遇到的，我本来我也不打算做见证。这个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知道我有贫血啊，而且贫血呢说是有医生给化验出来嘛，又是大病带全血，他就告诉我，你赶快去买了苋菜，买红的，红苋菜呢补血非常好。这样子呢，我的姐妹呢，她就对我这个事情呢非常关心。她说明天这样子吧，我俩商量，如果明天金志刚弟兄接我们到教会来，如果是九点一刻来了，我们两个到大中华去买点苋菜，如果九点半我们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就不要去。那么今天早上志刚弟兄啊正好就九点半九点一刻就来了，那么我们两个就好，我们到大中华去买点个苋菜吧。到来地方我们就下车了，下车我们就买苋菜。买苋菜出来以后啊，我的心脏最近一项检查没有什么问题，不知今天买的苋菜出来以后啊，我心口不舒服，不舒服呢，幸好呢，我的姐妹呢，她带着有那个什么四小救心丸，她说你吃点吧， 自己呢放舌下含着，那母鸡含了以后含三口不进消，他然后讲再含两口，又放两口，走着走着心里还是不对劲，我这怎么办呢？这个今天太阳也很厉害。那么我们两个走在三五路上，正好中晚呢，我就讲，我说恐怕这剩下这点路，平时我说我估计只要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就到了，像今天这样的速度恐怕不行，我也坚持不了。我说还是不舒服了，没有什么太好，我叫我俩到马古达那个超市啊去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看情况。话也没落完，一个姐妹车子后头来了，停下来了，就带我们到这地方来。你看看，我想就这件事情见证到神的大爱啊，神对我无时无刻不得追念我和与我同在。哎，幸亏这样子我就来了，来了能够听到这样子美好的见证，能见证主的大爱，我就想这件事。
对不起，我想神的恩典是述说不尽的啊！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必须停到这里。我们在年底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感恩见证聚会啊。那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啊，或者好久没有来了，可不可以请您举一下手？有没有，请您举一下手。